我就是用一个永恒的眼光，用一个更大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小部分，内容。那有两个祷告题目，就是你对神的应许有怎么样的认识，和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如何建立和保守的。那这个呢，就是第十课的一个大纲，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之约。那前面呢，可以说是应许或者叫称义，就是神应许赐后裔给亚伯兰，那时候还是亚伯兰，亚伯兰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很重要。那下面呢，就是立约，就神启示亚伯兰得业的证据，然后神预言亚伯兰的后裔将在埃及受苦，最后神与亚伯兰立约。所以呢，我就来给大家看一个，就是这个电影，就是这个创世纪的十五章。就是整个用这个电影的方式来把它读了一遍，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省时间，不专门去读了。
记第十五章。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
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
亚伯兰又说：
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
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
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
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
他说：
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
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
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创世纪第十七章。亚伯兰年九十。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图画，我们就一节一节来查考。那看到刚才把整个十五章我们都看完了，更有一个印象。 那第一节呢？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就是神应许赐后裔给亚伯拉罕。这事以后呢，亚伯兰就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他为什么会惧怕呢？是我们也看到，因为是前一部分。就是胜了那个死亡之后他的惧怕，这也是我们人常常在环境中常常被环境压倒。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有什么惧怕吗？因为在约翰一书也说到他的惧怕带着刑罚，但是他的爱是完全的，除去了这个惧怕，而且他就说我是你的盾牌。大家都知道盾牌是保护，保护不受害，所以必保护你。在诗篇的时候，这一句话也是说，但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叫我抬起头来的。盾牌，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主是我们的盾牌吗？然后下面这句话，必大大赏赐你。那这个赏赐呢，实际上它的原意是神是我们的赏赐。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是寻求赏赐者赐的福，而不是那赏赐者。我们当得到这个赏赐者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了一切。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啊，当我们真的，神是我的赏赐吗？他是我的一切吗？第二节他就说，那当他自然就会问主耶和华了，他就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承受我家业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我们可以思想他为什么没有无子呢？为什么？然后所以他自然也就说，那你没给我儿子的话，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子。因为大家都知道，神赐应许给了亚伯兰，就是起初呼召他要成为大国的个应许。那在这里呢，供大家参考，因为以利以谢呢的名字是神的帮助，是他实际上他所想的呢，是他的家中的一个仆人，因为他自己没有儿子，那是没有退路的，就是最后一种选择，在那个传统中。然后下面就是神赐给，在十二章我们再回忆一下，就是神赐给亚伯兰的一个成为大国的应许，就在这儿有一个总结，就是要成为大国，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只是去神指示的地方去。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的重生也是神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出黑暗入光明，要到神带领我们的地方去。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我必赐福他。这个应许何等的大。这个时候他已经等候了多少年呢？然后在十三章也再一次提到，就说他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大约有十年啊，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还没等到，所以他自然就会说，他自然就会问了，他那个主就回答他了，说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嗣。然后就把他带到外面去看，让他这个图画我们就可以看到，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也将要如此。所以神马上就否定了亚伯兰他的想法，他要立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为后嗣的一个想法。但是就可以思想一个问题，是神为还是人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我们会等不了主，就会自己自作主张走在神的前面。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谁是后裔呢？好，这上面写的，对，就是刚才说，你的后裔啊，将如此。 这个后裔呢，原文是单数，单数词，字义的意思是种子，就是指的一个人，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基督。那在新约也特别的解释了这段经文，就是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不是说的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哪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从人就是人子，就是神，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我就画了个这个箭头，百分之百。那从人子这个角度来说，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主就宣告了女人的后裔，这就是指的基督。然后女人的后裔。下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大卫的子孙，然后借着这个家谱，最后是玛利亚，她的那个圣灵怀孕生出了基督，就看到神这个细腻的一个计划，而且这个救赎计划的一个成就，带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盼望。所以他这下面就是他亚伯兰因信称义，这个也是这一部分的一个重点。那第六节的时候，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信的原文的字根呢，就是阿门。那阿门的意思呢，愿主的旨意成就，也就是。他接受神的话，他相信神的话。这个信的动词就是相信，就是相信。而且在这段经文呢，在新约里被引用了3次，在罗马书的第3章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加拉太书3章6节也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雅各书2章23节也讲到，信神算为他的义，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这个信因信称义，这是一个我们得救的一个方法，因着信子，为如怎么如此的奇妙，因着信我们就能够称义啊。借着，实际上这是透过主耶稣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成就，让我们跟神和好。从我们的人来说，人本身是没有义的。罪的原意，大家都知道，原意就是射不中的意思，就是离开了神，完全离开神。所以神的荣耀在这个标准是在这儿。所以我们都是与我们。都是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是与神隔绝的状态，所以我们与他隔绝的状态，我们不可能行出他的义。在这个外围呢，就是一个全是可能人的心思意念呐、道德、良心道德啊，都是在圈外，都不我因为完全与神隔绝，不可能行出义。所以在罗马书也特别提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章10节也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大卫在诗篇里也说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所以我们人本身来说是没有义可言的。那怎么才能达到？而义呢，就是达到神的这个标准，就是能射中，就达到符合了神的标准，和神恢复了一个关系，在神面前有一个，和神有个正常的关系，有个合法的地位，是蒙神喜悦和接纳的。我们可以思想这个问题，所以这一张图就可以说很，就比较能够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因着十字架的救赎着，我是与他本来是隔绝的一个状态，就是因着他在十字架的一个成就，我的所有的一切不义都归到他的身上了。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就是因为他受了这个刑罚，他代替我们去承受这个与神隔绝的这个。惩罚，这个刑法，这个与这个罪的刑法， 但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因着我的信，我信了以后呢，我因着这奇妙的信，就在神的眼中被算为义，所以被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在基督里神的义，我就能够因信称义了。这是透过耶稣基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借着我们的信心，是神白白的一个恩典。这个我不用太花时间，我下次再多讲。主要强调的就是想说，神称亚伯拉罕为义呢，是在他受割礼之前，所以就完全没关系的，跟他受割礼和神颁布律法没有关系的。也就是想强调一下，完全不在乎他的行为，只在乎他的信。那这个呢，就是让我们思考的，就是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然而是他完全的一个恩典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完全在任何，就是不可能靠自己的，我们是百分之百的，要知道我们是无能的，我们是完全是无益的，是唯有来依靠他，我们才能得到这一切在他里面的一切的恩典。好的，然后下面就是神就启示，接下来第七节他就说我是，然后就那他就说他就会问神了，对，那我接着说，他就说我是，神就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从林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那亚伯兰自然就问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就是说这儿，我这儿写在这儿了，神的所示就是耶和华，大爷是，其实就是自由拥有，我是就是指上帝是真理的一个本体，就是他，我就是那是，就是他是，他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是他的一个全能和他的信实，看到他的一个作为，就他曾经过去领他领亚伯兰出了这个世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对我们来说就是出了世界，让他的心意呢，就是呼召他从拜偶像之地要出来，为要赐迦南地给他的产业。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带领是从来都是有始有终的，他开始他必成就，他必成就他所开始的一个工作。我们也可以思想上，在我们蒙恩的一生里面，我们是怎，神是怎样的带领我们走过的每一步。好，然后我这儿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说其实这儿呢，不是说亚伯拉罕的不信，他是想得到一个确据，其实神也是，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跟他有个亲密的关系，他也，我们可以给他问为什么，或者给我们一个确据，所以神就告诉他，只是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这些大家可以看到都三年，三年就是少壮的意思，就是青春，就是最好的啊。有一首诗歌叫把最好的献给主，所以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一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啊，但是有知了下来，刚才我们看这个片子也看到落在那，他对死去的肉上，然后亚伯兰就把他们吓飞了。因为这个呢，就是他的背景呢，就是古时双方立约的时候呢，将动物切成两半，分开对立，然后当事的双方要从中间走过，一会儿还会讲到这个，所以以应许他们必复行这个约。这个暗示呢，也是这个仪式，也是暗示立约者若不守约的话，他的下场就会被像这些动物一样被分尸。 这个大家也都能看到了，其实这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死，耶稣基督的，他亲自成为那最有功效的一次的献祭，带来永远，带来我们今天的救赎。然后下面就是，12节就是预言亚伯兰后裔在埃及地受苦。哦，这儿我是对，我一会儿再补充这个。他就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沉睡呢，就是指的是人总是，人总是会软弱的，会沉睡的。也想到科西玛丽院的那个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在科西玛丽院祷告的时候，那些门徒都沉睡了。是人虽然有守约的意愿，却没有守约的能力。只有神呢，能够信实的守约。鸷鸟和黑暗呢，都是讲到了一个属灵黑暗势力的干扰，但是神的约却永远不改变。我们就用短短的这一段历史，我们短短用，就是这一小段，就是这个15章的这个历史，看到就是神的一个预言和最后的一个成就，都可以看到这一切，这个，都可以见证。我们今天已经是在这个新约之后，这个末世的时代了。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一个千变万变，但是神的约永远不改变。所以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的去，的确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我这也放了个图片，大家也可以就马上就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因为埃及人苦待他们400年，实际的年月是430年，那好像对神的子民来说，有的时候好像是遇到一些艰难，但是神的子民却是这个历史的主角，却是神所关注的，却是神要救赎的。所以下面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真的就成就了。特别是在出埃及，就是一个出埃及，就是特别是一个被救赎、被释放，就是看到是什么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才被救赎出来呢？10个的神迹都不能让法老王放他们出来，唯有逾越节的时候，就是羔羊的血被涂在门框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法老王才放他们出来，而且他们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所以，我们从亚当犯罪，本来是万物的主人，但是因着犯罪，我们却沦为万物的仆人，万物的奴仆。其实所有的一切是为我们所用的，为我们所服务的。接着这个，我想讲这个哈，然后就所以就看到，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预言，也看到以埃及人命运的一个预言，神要惩罚埃及人。埃及人好像所得到的一切财物，当然那也是以色列人的劳苦所得的，最后都归到了以色列的手中。所以世界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就整个这个历史的中心，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子民，就是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都是围绕这个。下面就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预言，就说：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就是对他的。然后到了第四代，你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第四代可以看到，虽然在这个时候还是预言，但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我们已经看到完全的一个成就了。第四代这儿我就列出来了，一代一代，最后是摩西带他们出来的，就看到神是何等的信实，但同时神是神又是公义的，神又是爱，为什么呢？因为神，因为亚摩利人呢，就代表迦南民族。他们敬拜很多的偶像，是神所憎恶的。但是神的这句话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就是神是必要审判人的罪孽的。特别，我这又多插一句哈，就神是公义的，他是必要审判的。但是这个被去替我们受审的这个呢，却是主耶稣对我们来说。去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啊！那在这一句话里面呢，就看到神的那种耐心等候，他的良善，他的恩慈，他容忍等待世人悔改回转，直到日期满足。在新约有2次出现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日期满足的时候，才对不肯悔改的人实行审判。那我们也可以思考，今天为什么迟延？为什么主都说主要来了，主要来了，主为什么还没有来呢？就是因为神不愿有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今天神也是在使用我们来传扬这个福音，来把我们得到的这个福音的好处传给我们的亲朋好友。这一部分就是神与亚伯兰立约了，所以17节，日落天黑的时候，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片子也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他亚伯兰这个从这个经过是神单单的走过去，不是亚伯兰跟着神一块走过去的，也就是神单独完成的这个立约。好，现在再来细讲一下。我把这儿先念完。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立约在希伯来文呢，就是叫砍成两段，就是切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流血，就是要死，就是用执行神的审判死刑对悖逆悖约的人的一个咒诅。所以每一个祭物都被指定为献祭与神和好的一个记号，代赎受罪，承受人类违反亚当之约之后的刑罚。所以每当想到十字架的一个爱的时候，十字架就是神耶稣基督他单单的他去承受这个刑罚，是因为神是公义的。他要承受神的这个刑罚，这个死刑，去承受那个与神隔绝的那一种痛苦我们可以想到哈。所以呢，两半呢，就是前面说一半一半，就是一半对一半，就是前面提到了我们，也就是让立约者从中间经过，也就是盟约，也就是。约就是盟约，立约又称为契约，再强调一下这个。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神是独自经过了这些肉块，所以是神独自完成了立约，单方的承受来赴约。因此，这个约呢，是神完全的一个主动的恩典和赏赐。在这儿呢，大家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说那个圣经拿出来，就是有旧约，有新约。这里面的内容太多太多了。那这儿呢，只是一个很一个总结啊，就是立约的双方是上帝和以色列人民，然后立约的标的就是应许之地。那立约的中保呢，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然后为 好，下面，对，这个就是让我们来，就是再一次的思想十字架的一个爱，十字架所成就的，带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恩典。约的特点呢，它就是永恒的，它是无条件的，它是准确的，它是与选民以色列有关的，也就是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那下面呢，就是继续说，主就说都赐给你了，就是19节就说，就是基利人、基利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这些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那这十种，这儿有一个地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十个族的一个分布啊。那实际上其实不止在迦南地，不止有这十个种族，它只是十呢，只是一个完全数，它代表了十种文化，一种自以为意，就是完全的。不来，认贼作父，就是自以为意，然后拜各样的偶像。所以这儿呢是有这个总结出来，就说这个第一个就是权力，第二个呢可能是财务，第三个是传统，赫人恐惧，可能是种族，可能是伟人，可能是人道，可能是肉身自然，可能是践踏斗争。啊，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就是我们在从重生到现在的过程里面，实际上就是在，因为我们从那个，对，就是要就是让我们心中的偶像要不断的被打破，要赶出我们心中的偶像，然后单单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再一次来回到，因为这个重点它就是一个约。那我们再回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26章28节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在马可福音14章24节也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希伯来书9章20也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证，我们就思想一下这个约，神的应许，这个立约的宝血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是带来了因着耶稣的血，让我们今天因着他受刑罚、受鞭伤，让我们跟神能够和好，能够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为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为幔子就裂开了。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又有一位，就是他，就是这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让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叫我们坚守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自己，再一次来看一下这个图画。那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就是有机会听到得救，然后最后是回到天父那里。所以从整个历史的长河来看，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亚伯拉罕的之约，只是这一段，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往回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证据，看到神的话，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一句也不落空。所以。再总结一下，也就亚伯拉罕之约呢，它突出的呢就是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一个工作，他使我们的信心得到了保障，因为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承受了创世纪15章的一个血誓，让我们完全的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不在咒诅之下，我们在他里面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成为神的儿女，不再是奴仆，是神的儿女，让我们 在他的里面，借着亚伯拉罕是他的后裔，也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的，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宣告这样的好消息，能够说明神已经将永生赐给我们，让我们得以进到神的圣洁的同在里面。所以我用这个来结束。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第七章就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为自己预备好了。这蒙恩就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我们的所行，我们所言。所以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铺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我们可以思想，这个图画真的是我们的盼望吗？真的是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中成为一个事实吗？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必要再来。我们是否在丢弃，不断的丢弃脱离这个世界，脱离这些残累，我们是否在预备呢？好，所以我的时间还挺多的，所以我们的祷告题目就是这两个。
OK， 那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多，我分组就分20分钟。
好。
OK， 我要挑一下哈。
把问题再放一次好不好？
好。
好，大家把这两个问题稍微看一下，分到小组里面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第一个，对神的应许有什么样的认识？第二个，对神的信心是如何建立保守的？
谢谢。
好，我们就分到小组20分钟。
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好，大家都回来了。哇，我才发现刚才二十分钟好像还不大够嘞，应该再多五分钟。
题目太大了。那华梅弟兄，我交给你了，是吧？嗯。
我们现在就在大组里面来分享啊，我们就一题一题来分享，好不好？我们就先第一题，那个耶蒙，你再把第一题题目跟我们讲一遍，好不好？
好的，因为这个特别讲到神的应许，所以我就问你对神的应许有什么样的认识？
好，那我们每一组，第一组先讲一个，好不好？然后第二组讲一个，第三组讲一个。第一组，你们讲一个对神的应许有什么认识？
我们请妮娜。
我
讲一个哈。
我叫雅茹，雅茹，我的国语不可以的。
那就雅茹吧。
你们先分享一个你们刚刚提到的对神的应许的认识。
好，我们对神的应许的认识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说，神是我们的保护者，特别是在我们患难的时候，神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再有也想到了神是信实的，你看他每一个应许呢，都是他说的呢，都是得以应验的，这就是我们讨论的。再有我们想到的就是说，特别是在我们寻求的时候，
你一下讲太多，等一下其他组就没讲了。
那好，我就讲到这啊，对不起啊。
所以你讲了神的保护，对不对？保护神对我们的保护，就是刚才我们有读到，他说他是我们的盾牌嘛，
对，
对不对？盾牌保护，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然后你还讲到一个神的信实，
对，
就是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一定会成就，
对，
对吗？啊，第一组，那越后面越难了。那第二组，你。第二组，你对于神的应许，你们还有提到什么？那 Jennifer 声音还是关的，没有开。
我们是第二组吗？请问华媒体
是你们是第二组。
Okay. 我们第二组今天是小组啊，所以那个我觉得橘生姐妹真的是很谦虚啊。都是喜欢听哦，他抢了我的位置，所以我今天发言比较多，很遗憾的，很惭愧。然后周阿姨是刚上来，所以她时间上，我觉得要发一下华媒sidetrack 一下，可能国内的还没有搞清楚我们的时间换了。OK， 我们现在是同步，那边八点，这边也是八点。只是他们那边是国内是晚礼拜六的八点早上，我们这边是晚上的八点啊。
对。
OK， 可能要提醒一下，我们其实跟第一小组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应许啊，从亚伯兰的身上第一节就讲出来了。其实英文非常漂亮啊 ，Do not be afraid, Abraham. I'm your shield. You're very great reward.Your very great reward， 所以很棒的啊。就是说，你不要害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我觉得这个就抓住这个神的这样子的应许啊，是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的是保命符啊。
好，谢谢 Jennifer。你好，先停在这里啊，这样子第三、第四组才有的讲，要不然到第四组的时候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我也没有啦，也不能再分享了。
好，第三组那个耶蒙那一组，你们讲一下一点就好了哈，先讲一点就好了，对神的应许的认识。
琳达姐妹报告，她还没有打开话筒。
Sorry。OK， 这个是我就说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
耶和华是我们最大的赏赐，所以一次是出于神，要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应许的源头，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要靠我们努力的去亲近神呢、啊，去认识神呢、
啊。啊，谢谢谢谢琳达，讲到应许的源头啊，应许的源头是神、嗯、呀，谢谢谢谢。那我们第四组，第四组我们谁讲呢 ？Vivian， 有没有哪一点是刚才他们没提到的？如果提到也没关系，你声音没开。
嗯 ，OK， 神是公义的神。如果说我们顺服神的话，哈，神真的是给我们会真的是无限的保护跟那个指引。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不顺服的话，神也是公义的神，神是会审判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大的，就是神一定会实现他的救赎。
Yeah，Vivian 讲到神的应许需要人必须要顺服，对，顺服才能够兑现吧，才能够领受到神的应许。如果不顺服的话，可能那个应许在那边，我们有可能会一直领受不到，对不对？因为有些应许是有条件的应许，有些是无条件的应许。很大部分的我觉得是有条件的，是必须人要跨出一步，要跨出信心的一步才领受得到的。啊，我们再回到第一组，对于应许，神的应许的认识，或者第二圈就，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有关神的应许的认识都可以分享了吧？第二轮。刚才我们讲到应许的源头是神，讲到大家还记得吗？我记性不好了。讲到应许的源头，讲到我们必须要顺服才能够支取到神的应许，讲到还讲到应许的什么？应许的一些例子，神是我们的盾牌。讲到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大家还有想到什么可以补充吗？帮我们归纳一下关于神的应许。
我是想到耶和华的名字，他有很多名字吗？他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应许啊。
啊，神的每一个名字都可以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神的一个应许。
嗯，
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换到第二题。大家这样子脑力激荡想想很好啊，这样关于应许，我觉得就好几点了、啊，五点了、啊。啊。应许的源头，神的每一个名字都可以提醒我们有关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然后神的应许需要人的顺服来支取。
我可不可以 share 一下我想的，就是说、神的应许就是信他的人可以得永生，还会神会应许我们他会再来。
对，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的例子，神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例子，很多的应许，但是这个大概是最大的应许啦，啊，赐给我们永生，他会再来。好，那我们到下一题，我们还有15分钟。那第二题，耶蒙也再跟我们讲一下吧，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如何建立保守的。
OK， 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如何被建立，如何被保守的。我们这次就从第二组先 Jennifer， 声音还是关的，
年纪大了 手不由身，身不由脑。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如何建立保守的？我们觉得这个，我们每天要亲近神哦，借由这样子的读经啊，这样子的祷告，祷告是我们对神直接的对话啊。然后呢，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要求圣灵的内助。为什么我们要求圣灵的内助呢？因为求圣灵的内助，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曾经看不见的，我们才能够听见我们曾经听而不见的东西。神的启示，神其实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这样信心，这样是这样子慢慢一点一点的建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时间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心不是说我们马上就可以今天这样子明天这样子，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信心是一个建立，是一个过程，那我们必须在这个时间点啊，我们要有耐心，耐心让我们，就是说我们因为神对我们是一个应许，我们对神这个信心是一个回应，那我们这个回应是一个过程，是慢慢慢慢修炼的过程啊。那这个修炼呢，第一步就是在第六节要信，当信的时候我们就信靠，然后我们就慢慢慢慢的这样子修炼，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听见神的话。
好，谢谢 Jennifer。 所以你是说我们的信心被建立保守，你讲到要常常的亲近神，要祷告，要求圣灵内助，对吧？ OK， 谢谢 Jennifer。
100分欸，重复100分。以后你就来带我们第二组讲了。
好，那我们现在第三组是约盟那一组。
OK， 我们都觉得就是，是我说应该，就是这个经历吧，就是所谓经历，经历神，经历神就是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当我们祷告啊，求神啊，来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的安慰，经历神的医治，每一次经历他都会增加我们的信心。那当然这个听到是从信心是从听到而来，所以就是要努力的去亲近神，去认识真理，就是去读他的话。那当然这个我们的姊妹也分享了，当然这个经历是要建立在主耶稣的十字架里面的，不是说你自己个人的一些人为的经历。当然这个所谓经历就是经历神自己的作为。
好，谢谢 Linda。 讲到信心被建立保守，必须要经历神，经历神以后，你经历了以后信心就增加了。然后讲到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上，所以我们要听到，要读经，要读神的话。好，谢谢 Linda。 第二组第三组，那现在第四组又是我们这一组了。那雪莹吧，
请 Peter 好不好？因为刚 Peter 分享到一半，我觉得他分享的，
对，
我们这一组认为神的信心如何建立保守，我想就是几位弟兄姐妹都分享，就是客观跟主观。那在主观在客观上面圣经上面有很多神应许的例子而神的应许一定成就。那信心的建立在对于神的话语对于神的认识上面能够更坚固保守。然后在客观上面在主观上面像徐莹Vivian还有其他弟兄姐妹都提到就是个人的经历 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在个人在生活里面经历神的恩典，然后数算神的恩典的过程里面，对神的恩典更敏感然后有些人是透过写日记的方式把所有过去发生事情写下来，然后在回顾的时候就会坚固对神的信心。那有时候我们在数算神的恩典，比方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常说数算过去一年的恩典，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心的建立对于我们在生命中承受神的恩典跟不知不觉的应许当中我们能够逐渐的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不知道徐英还有没有补充。
没有， Peter 讲得很好，可是 我只是想到有一点，刚 Peter 也提到，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曾经听过一位长辈对于他怎么去 build 这个对上帝信心的这个操练，那对我自己也很有用，就是数算恩典。他说他会把自己经历过的一些恩典写下来，那他有什么帮助呢？因为我们总会有在低谷的时候，高山低谷，可是每每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呢，我们去回顾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会让你不至于每一次都从零分重新要爬起来。你很可能下一次你遇到了低谷的时候，你回顾上帝曾经给你的恩典真实的同在，如何的赐恩陪伴，让你这一次可以从50分爬起来，下次可以从60分爬起来，不至于你每次碰到事情你都要从零分重新爬起来。那我想这是一个保守建立的也很重要的关键。还有刚才也提到了弟兄姐妹的同在。
谢谢徐英。徐英刚才讲的最后的那一个，其实指的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聚会团契小组彼此的团契小组，这个也可以兼顾彼此的信心，借着大家的分享也可以增进彼此的信心好，然后再回到第一组。
从这一章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第七节神对亚伯兰说，我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其实这是在帮助亚伯兰回想当初蒙召的时候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呢那时候只是信心的刚刚起步，但是到了这一章的结尾，神就很仔细的把那一片地的名字明明白白的告诉他，这就是要赐你为业的地。所以就看到神让他看到神的信实，在这样一个等候的过程当中，神的心意一点点的带领着他，向他显明出来。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要时常回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神一直都在引领，我们的信心也会逐渐的增强。另外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像第一节刚才就是说很害怕嘛，但是神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confirmation， 就说我是你的盾牌，所以我们也的信心也是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然后我们的信心就可以越来越成长成熟。
好，谢谢师母所以我来试着 summarize 一下，刚才大家主要讲到的就是主观跟客观，对不对？主观就是要经历，我们要是经历了神的信实，我们的信心就被坚固了。那要去经历，就必须要顺从、顺服，对不对？然后讲到我们光经历了以后，那还不能够忘掉，我们还要常常的数算神的恩典，不能过去经历了以后就忘了，所以要常常的数算。然后还有讲到要客观的，那就从圣经里面啦，圣经里面就记载了，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可能是别人的经历，像这边记载了很多亚伯拉罕的经历，以后我们可能还可以看到 以撒、雅各、约瑟的经历，这些虽然不是我们的经历，但是从圣经的记载、我们这相信了以后，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信心其实是能够有坚固的。那我自己还有个经历啊，就是对神的话语的信心吧，就是有些话语我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不对的，是不合逻辑的，是不通的。像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记得耶稣讲的话说，凡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个时候我这句话我就听不进去，我就觉得这个话讲的不对，这个耶稣怎么好像很自大一样啊，要人家爱他比爱父母还多。可是后来呢，我经历了一些事情，就是那时候是我刚信主啊，可能都还没受洗，只是我觉知信了主，信了耶稣，但是这句话我一直觉得不对。可是后来直到有一次，我那时候我在念大学，我跟我妈讲电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跟我妈讲话的态度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以前呢是好像就是报平安，因为那时候念大学不住在家里，就跟妈妈说这个礼拜不回家啊，要考试要什么不回家，常常在做这样的事。可是那一次呢，心里面感受特别不一样，心里面就特别想要关心我妈啊，想要知道她在做什么，她今天做了些什么。完了以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今天跟我妈讲话特别不一样。然后我就想到耶稣讲的这句话，说凡是爱父母超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突然懂了什么，就是过去我不认识耶稣不爱耶稣的时候，我以为我心里面有爱，其实那个好像都不是爱。一直到我认识耶稣，我信了耶稣以后，那我才发现我对我妈妈的那种感受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原来我以前那个都不是爱，以前的那个好像是责任，是大家都说你不回家你就应该打电话给妈妈啊，我只是照着大家讲的话去做，不是从我心里面出来的。可是在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发现不一样了，那个是真的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那个经历就让我对圣经的话的信心就增加了，就对圣经的话就不大敢去打折扣，即使是不懂也不敢去否定它。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然后另外刚才在小组里面我也分享到一个我们最近上四阶的时候所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们怎么可以去判断我们的信心，我们究竟有没有信心。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也嘴巴也都会说，但是我们究竟有没有信心，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辨别出来。那他给我们的一个例子是嫉妒的例子，他叫我们想一想我们嫉妒是不是罪，然后要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嫉妒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究竟在想什么。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我就快一点。然后他就说，当我们嫉妒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讲神你不公平你不公义啊。然后他就讲到说，这个其实就是让基督徒啊，好像成为一个分裂的人格。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神是完全的公平，神是完全的公义，我们嘴巴也都承认，读圣经也都会读，祷告也都会这样子祷告。可是呢，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会起嫉妒的心。但是一起嫉妒的心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心里面其实是认为神是不公平，神是不公义的。所以他说，他是用这样的讲的，他说当我们心里面起一个嫉妒的心的时候，我们是给神在贴一个标签，说你不公平，你不公义。但一个公平公义的神被我们贴上一个标签说你不公平你不公义，所以他说嫉妒是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可以让我想到很多的事情哦。像刚才我们读到神跟耶和华跟亚伯兰说，我是你的盾牌，你不要害怕。所以 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不相信神是我们的盾牌了？就我们都知道神是我们的盾牌，我们也都会说啊，但是我们究竟相不相信？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相不相信？就从我们情绪上的反应似乎可以看得出来，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是不相信神是我们的盾牌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我们的盾牌，我们那个时候就不应该会有恐惧，不应该有害怕的。所以这是我们最近学四阶，他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分辨，属灵的分辨，去分别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心态，去分别一些真理啊跟世俗的一些教导之间，我觉得很有帮助。我很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常常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四阶里面的得着。我们当中有好多位在四阶里面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大家还有没有其他什么要补充分享的？
哎，我有一个不懂，为什么每一个牲畜它的祭祀牲畜都是劈成两半，为什么鸟没有劈开啊？
OK， 那一样我们等一下结束以后，我们想留下来继续有分享的我们就留下来好吗？那我们请师母吧，师母就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想留下来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留下来。
好，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今天晚上让你的众儿女在这里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主，你把亚伯拉罕摆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神你是怎样的一位啊，应许他真的是啊，成就丰丰富富的成就主你心意的那一位神。主也看到真的是因信称义是亚伯兰因着信才能够成为义。主谢谢主，你再一次把这样的一个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也让我们看到神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你的带领，你的保守。主我们谢谢主，求主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有越来越深入的得着，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能够应用出来，活出来，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主，求主你赐福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好，谢谢大家，晚安。大家愿意留下来的，我们可以继续留下来分享。
Wayne 在这儿。Wayne， 你好 ，Wayne。
好 ，Wayne。